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所读到的那个可拉党人全都活活的坠入阴间，以及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献香来为百姓赎罪，瘟疫就止住了。借着这两个事件，神印证了亚伦的祭司指示。那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第十七章，它记载了神第三次证明亚伦的祭司职位乃是出于他的拣选，那就是亚伦的杖开花结杏，证明了神祭司的职事唯独赐给亚伦一家的这个经过。所以本章可以算是十六章可拉事件的后续发展，带来了除了可怕的刑罚之外的一层积极正面的效应。虽然只有短短十三节，但是意义深远。我们先看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这里这个取杖，这个杖跟每支派，这个支派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杖就是支派，支派就是杖，这是双关语。所以这一节里头重复了四次这个字，好像在玩文字游戏一样。那这是不是也有一点讽刺的意味？然后说，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这表明神不但是要显明他拣选哪个支派，而且要显明他是拣选哪一个人。然后第三节，神又特别说，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因为我们知道亚伦的祖父是歌侠，他是利未的第二个儿子，请看出埃及记六章十六节。所以亚伦本来不是利未族的首领，但是神却特别提到在利未支派的杖上要写亚伦的名字。哎，这样一共是十三根杖哈。有的学者认为约瑟的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共用一根杖，所以加上利未的亚伦的杖，总数仍然是十二根。但是我们看这个时候十二支派都已经确立了，利未支派的执司也是已经设定的，而且现在要他们带着杖来，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亚伦的地位，是不是？所以用十三根杖是应该比较可信的说法。好，然后第四节，神又说，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这意思是指放在至圣所的里面，平常这里谁也不能进去，连大祭司亚伦也只能够一年一度进去，是不是？那所以当时只有摩西例外哈。好，这里看第五节，后来别的版本都没有这两个字，这里是表示你把它放进去以后，神说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好奇妙哈，杖是被砍下来的树枝，早就已经枯死了哈，而发芽显示出这个树枝复活的一股生机呀。我们中文所谓的鸡埋见日，枯木逢春呢，在这里是真真正正的，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下面说，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 不再达到我耳中。那有没有很感动？神做这些事是为了他要好像力挺摩西亚伦，他不让摩西亚伦那么孤单地面对百姓的怨言。第六节，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就表示没有特别把亚伦的杖分别出来，乃是混入其他十二根杖的当中。好，第七节，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这代表把族长的权柄都放在神公义的鉴察之下。好，显出人的权柄位分，这些都在神的拣选之中。第八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这两个字原文是看哪，那在吕振中的版本翻译作哎呀，真是好生动的表现出人见到了不可思议的神迹啊。就是他下面说的，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一连四个动词啊，快速的彰显出神的这个美好的神迹。第五节，神的话只是说发芽，是不是？但是现在真是恩上加恩呐！所以第九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这表示他们明白了，神是确实拣选了亚伦呢，这个证据确凿，他们无话可说。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这个原文是放在见证前面，所以不少解经家都是认为这里是指放在那个作为见证的那两块写了十诫的法版的前面，就是亚伦的杖与盛玛拿的金冠一起啊，这三样东西都放在约柜的里面，这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九章四节。可惜这三样以及连同约柜后来都失踪了，无迹可查。那这里神是说这样的收好亚伦的这根杖，说是要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我们记得昨天在十六章也有一个记号，是不是？那就是在十六章的三十八节，是把那250个香炉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是一个反面的警戒的记号。而这里这个亚伦的发芽的这根杖是神留下的第二个记号，这是从正面来提醒百姓要认识神的拣选的权柄。这样就让可拉的背叛成为对历代神的子民的教训。下面神又说，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所以原来神做这一切是为了要防止百姓因为得罪神而死亡。十一节，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以上一到十一节，这个亚伦的杖开花的事件，让亚伦的独特性被凸显出来。大祭司的身份已经不再只是经由摩西高立他而设立，更是由神行使神迹来为他做见证，来确立他。然后最后十二到十三节，就记以色列人看见这个神迹之后，十二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意思说他们承认自己冒犯了神，恐怕会受神的惩治而死。十三节，他们继续说，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就是他们想起了神的定规，是只有利未人可以在会幕中办事，凡是挨近圣所的必有灾殃。这可以参考前面八章十九节，还有三章十节等等。所以他们会问摩西说，我们都要死亡吗？这两节里头一下子就使用了三个与死亡有关的动词啊，死、灭亡以及十三节的必死啊，这就表明这些百姓们他们从自高不服权柄，甚至要窃夺权柄， 然后现在又落到了一个恐慌的里头，以至于看不见第十节里头神的那个施恩的心，他们只是一味的在害怕会遭遇死亡。但是不论如何，走过了这惊心动魄的可拉党的事件，现在他们终于已经承认了神对亚伦的拣选，他们也认识到自己需要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来使他们免除死亡。有了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他们才能够甘心的按照神在下一章里头的吩咐，重新来认识利未人和祭司的侍奉，并且借着奉献来支持神的仆人祭司们。所以明天我们一定要接着来读第十八章哦。现在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我们从本章学到了哪些属灵功课。我要问本章的要节，那应该是在第五节，就是神对摩西所说的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拣选这个字在民数记这本书里头只出现三次，都是在十六、十七章这个可拉事件这两章当中，前面两次就是十六章的五节跟七节。所以属灵领袖的权柄位分都是出于神的拣选，这是可拉事件的核心议题。例如本章就清楚写明了，一，神拣选的本质；二，神拣选的印证；以及第三，神拣选的彰显。我们先看第一大点，神拣选的本质。说到神的拣选，我们大概都知道说，对，拣选来自于神，是神白白赐人的恩典。可是本章所说的还不只是这个拣选的大恩典，而是神要来教导我们承认并且全然降服于他的这个拣选的主权。这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对于权柄或者位分受到挑战的人而言呢，本章清楚告诉我们，神证就是神来证明哈，胜于人自己证明。所以这里个破折号哈，我们不必辩白。然后第二，神爱胜于一切，所以我们也不必自得，平衡的来看待。先说第一小点，神证胜于人证，所以不必辩白。就是我们从第一节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什么什么哈，我们就知道本章这一切使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来证明亚伦这个祭司的位分，这整个行动完全是神主动发起的。摩西、亚伦他们不但是没有向人去自证自己清白，也没有去求神来证明自己。所以权柄如果是来自于神的拣选，神就必然做主，必然替他们出面，不需要去争，也不需要去辩白。第二小点是神爱胜于一切，所以我们也不必自我得意。你看神看那些百姓向摩西、亚伦所发的怨言，就是向神自己而发。你比较第五节跟第十节，从向你们所发的怨言到他们向我发的怨言，就知道了哈。所以得罪神的仆人就是得罪神哈，这是神对他仆人的爱。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说过了，第十节的那里，神这一次这样主动的出面为亚伦的祭司职任作证，特意的多显示一个神迹来表明出他的拣选，这些的动机都是为了希望百姓不要因为悖逆而死亡。所以神的目的都是爱，而不是为了亚伦或者为了摩西个人而已。所以他们两个人也不必特别得意，都来称颂神的爱吧。第二大点，神拣选的印证，这也是本章好重要的一个重点。包括第一，是用生命的现象来印证神的拣选；第二，是用生活的表现来印证神的拣选。先说第一小点，用生命的现象印证神的拣选。就是那个杖本来只是一根枯木，神却让亚伦的那一根枯杖发芽、生苞、开花，还结出果子。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就跟死里复活一样，是在不可能当中，从一片死寂之中涌出源源不绝的生命力。神用这样的神迹来印证他的拣选，代表祭司的侍奉不是出于疑问，而是好像罗马书七章六节所说的，是按着心灵或者做圣灵的心样。我们今天一切属灵的位分也都是要用这个生命的新样来印证的。尤其你看第八节形容亚伦的杖开花的那一连串四个动词啊，就是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那一种不能遏止的生命力啊，不断的从里头迸发出来，特别显明那个属灵的权柄是从里面活出来长出来的，而不是外加的哈。 只有塑胶花才是贴上去接上去的哈。真实的属灵权柄都是内在生命的外显，所以我们今天还会想要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黄袍加身来抢夺位分吗？凡是靠着自己凭着计谋争取来的抢来的权柄啊，那所谓登高必跌重，我们见过太多有名有权位的人一夕之间倒台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神的儿女都是先求自己在灵里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让我们追求生命的建造吧。第二，还用生活的表现来印证神的拣选，就是你看这个杖啊，它只是一般以色列人常用的一个手杖，它是日常走路或者工作的时候的随身工具。在摩西遇见神的时候，还有他和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着的就是这种手杖。所以神是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工作所行所为来显明我们的特别蒙神拣选，拥有神所赐的属灵权柄。另外杖也是用来代表身份与地位的，记得创世纪38章，他玛向犹大要他的印、他的袋子和他手里的杖来作为当头，也就是作为信物。所以杖是一个人身份的代表。那现在这个杖上还又要写上名字，名字更是代表一个人的人格，是不是？尤其那是一个支派的首领的名字，那后面还有他的支派、他的本族本家。所以神是用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的所事所缘、原本的缘来显明、来证明他的拣选。我们是谁，我们怎样生活，比我们说什么、争取到了什么都更重要。另外最后，杖还是一个劳苦的记号，我们一定要记得属灵的权柄都不是从我们的位阶，而是从服事来的。我们的属灵位阶越高，越是要付出劬劳的代价。亚伦的杖从此成了一个记号，提醒着今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来印证神对我们的拣选大恩。第三大点，一起来思想神拣选的彰显。刚刚的那个神拣选的印证是一个内在的证据，而现在说的彰显是对外的显明。这包括一，来到神的面前；二，等候神的时间；以及三，活出神的性情。先说第一点，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注意到第四节清楚的神说，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第七节再重复说，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杖是要放在会幕内法柜的面前，由神来向众人表白，而不是跑到法院里头或者法官的面前去争取。越多的隐藏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属灵权柄越能够被神彰显。第二点是等候神的时间，这是我们节目里头常常提到的重点，就是在这里本章第五节，你看为什么会有一个说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定发芽等等，那个后来表示需要一段时间，是不是？你必须像一根枯杖放在圣所中，放在神面前，起码经过一夜，到第二天那个杖才发芽，是一夜，而不是放10分钟。我们常常是露出头的太快，神却是要储藏我们不用，叫我们等到第二天早晨才显出来。我们看摩西要牧羊40年才显出神的拣选，神授予他权柄。然后你看大卫，然后你看保罗，圣经里神的重要仆人无一不是如此。侍奉神的人必须经历一段夜里的时间，被放在圣所内神的面前。一切的事看上去似乎是暗淡而死寂，我们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定睛在主身上， 我们必须禁止住自己的手，只让神在这个死亡的黑夜里头亲自做成他完美的工，那么复活的早晨就必然临到，神的拣选的权柄就要像杏树枝发芽开花结果那样的美好的显明出来。赞美主。第三点，我们还要活出神的性情，就是、这么美好的一个枯杖也能发芽开出杏花这样子的一个神迹，百姓却是从其中陷落在了惧怕之中，这真是不解风情，是不是？但是神没有责怪他们，反而是在明天我们要读的第十八章里头不断地教导他们。而摩西亚伦也是完全与神同心啊，对百姓的这种没水准的表现未加追究。我们说宰相肚里尚且要能够撑船，那么一个属灵的领袖更是要在神的爱中来凡事包容。以上我们从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神拣选的本质，包括第一小点神正胜于人正，所以不必辩白。第二小点神爱胜于一切，所以不必自得。第二大点神拣选的印证，包括一用生命的现象，以及二用生活的表现来印证神的拣选。第三大点神拣选的彰显，就包括一来到神的面前，二等候神的时间，以及三活出神的性情。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你从创世以前就对我坚定不移的拣选，唯愿我的生命和生活都配得上你这样的大恩典，帮助我更多来到你的面前，更多活出你的包容的性情，并且能够更多安静地等候你的时间，直到你在我身上也发出嫩芽，开出杏花，结出杏仁。哦，主啊，愿我一生配得上你的拣选之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救主怜悯大有多，使我心思量能明了。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哦，主帮助我